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礼拜二，拜登发表自上任以来首个联合国大会演讲，超过30分钟的讲话聚焦八大议题。拜登在讲话中暗示不寻求与中国打冷战，尽管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他说美国并不寻求重新进入类似于与苏联长达数十年对峙的全球冲突时代。拜登表示美国重点将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而且将追求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规则。在演讲中，拜登还提到了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他说美国将向前看，而不是继续打过去的战争。他还说美国为全球应对 COVID-19 提供了超过150亿美元，向其他国家运送了超过1.6亿剂 COVID-19 的疫苗。拜登表示礼拜三在美国主办的全球 COVID-19 的峰会上，他将宣布美国为抗击疫情做出的更多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罗德·马约卡斯礼拜一前往德州的边境德尔吕奥斯视察，并警告聚集在当地的海地移民，美国的边境不对他们开放，不要试图非法进入美国。马约卡斯概述了拜登政府处理当前危机的一些方式，包括为返回海地和其他地方的航班提供额外的交通工具，希望每日有1-3次的航班。美国政府还试图通过提供日用品、水和便携式的厕所来解决现场的人道主义问题。就在马约卡斯赴德尔吕奥斯视察当地的边境危机之际，海地的移民仍然在继续穿过格兰德河，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极端组织塔利班在阿富汗夺权之后面临是否被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该组织通过发言人穆贾希德20号公开向外界宣称，如果国际社会承认其新的政权，他们才会解决侵犯人权的指控，特别是女性的受教育权及工作权。就在19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临时市长就颁布了对女雇员实施最新限制的细节，市府女雇员被告知除非他们从事的是男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否则他们都必须留在家。近几日内，塔利班新政府出台了几项法令，都旨在剥夺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包括阻止大多数的女性城市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女学生不得返回学校，必须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教着装规范等等。欧洲联盟驻阿富汗代表团首长布朗特同一日表示，欧盟对该组织侵犯人权的情势深表关切，特别是女性的受教育以及工作权。礼拜二，美国银行集团的经济学家下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他们表示由于北京政府的监管政策，中国经济将会在近3年以更慢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今年的同比增长预期调整从 3.8% 下调至 8%， 2022年的预期从 6.2% 下调至 5.3%， 2023年的预期从 6% 下调至 5.8%。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海伦的团队指出，他们认为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三个主要原因包括 Delta 变种病毒的疫情、严格的房地产信贷控制，以及政府强制实施去碳化政策导致商品生产受到影响。美国银行表示，尽管北京可能会在第四季度提供政策支持，但目前为止，它对国内经济的困境缺乏重大政策回应，这个预备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将会更加显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追踪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美国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已经达到694,608例，超过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期在美国造成的病逝人数。在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之前，国际普遍认为1918年至1919年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之一。美联社的报道称，当时全球人口仅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西班牙流感却造成了5000万人的死亡。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只是一个粗略的猜测，因为当时的记录并不完整。据 CDC 的估算，大约有67.5万名的美国人在那场大流行中去世。目前重创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造成了至少460万人的死亡。然而与西班牙的流感不同，如今随着交通便利性的大增，病毒也能够更快地在全球传播。礼拜二，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森对美国、英国、澳洲宣布成立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表示支持。他认为 AUKUS 联盟有助提升邻近盟国的投射能力，维持南海和平稳定。中共近来不断以数百艘的海上民兵船队扩张南海势力，引发菲律宾的不满。陆森强调，强化东协及周边盟友的军事能力才能够应对威胁。而近来因澳大利亚取消向法国购买潜艇转向美国购买，引发法国对美澳的不满，但外界认为澳大利亚的选择绝对具有战略意义，要在南海对抗舰艇数量庞大的中共。最具打击性的措施是澳大利亚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美国运费正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美国物流巨头 FedEx 这个礼拜宣布，为了抵消成本升高的压力，明年该公司大部分服务的运费将平均上涨 5.9%， 并且将从11月1号起提供所有货物包裹的燃油附加费。而 UPS 的涨价政策将在明年1月30号开始生效。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FedEx 和 UPS 的运费年增率8年来首次超过了 4.9%， 这个亦显现出如今的定价权已经转移到快递公司的手上。FedEx 表示，由于后疫情时代的运营环境相比以往有较高的挑战性，运费的成本亦相对较高。报道指出， FedEx 和 UPS 等快递公司早在疫情期间对大包裹等物品已经增加了一系列附加费和更高的费用，包括加入购物柜的附加费，例如向每个包裹收取 1.15 美元至 6.15 美元的费用。房地产巨头恒大债务违约爆雷大厦张倾之际，同样脚踩三道红线的房企富力地产亦正在急售资产避免债务违约。9月20号，背负住超过3000亿人民币债务的富力地产将旗下的优质物业资产出售给碧桂园服务公司以自救，加上富力董事长和总裁向自家公司提供大笔资金应急，富力地产暂时逃过短期内债务违约的危机。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已经与富力物业签订股权转让的协议，以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富力物业拥有的富良环球管理业务，从即日起收富良环球所持的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据公开的资讯，富力地产1994年由李思廉创办成立，总部设在广州，其地产开发项目遍布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等大陆一二线的城市。加拿大在9月20号的礼拜一举行议会选举，礼拜二凌晨的点票结果显示，总理特鲁多所属的自由党再次赢得了议会最多议席，这个意味着他成功地赢得了连任。在338个议席的议会下院选举中，自由党大约赢得了155个席位，超出主要反对党保守党的大约122个席位，但没有获得控制议会所需的170个议席。特鲁多礼拜二凌晨对支持者发表胜选讲话时承认，他未来施政时仍然需要与其他政党合作， 2015年上任总理，并在2019年成功连任的特鲁多决定提前两年举行议会大选，期待他能够借助应对新冠疫情取得的成就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这项尝试没有成功。江苏省十多位企业高管与当地业界人士礼拜二证实，北京政府发起了新一轮的限制工业电力供应的命令。从九月的第二个礼拜起，大量江苏省的工厂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甚至被迫关停。由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布了实现碳中和的计划，北京政府为每个省都制定了能源使用目标，但江苏省没有落实目标，因此被责令尽可能减少用电量。彭博社引用公司高管和研究人员的说法称，现在江苏省有十多家钢厂已经完全关闭，一些生产商预计电力限制可能会持续到十月至十一月。此外，浙江省的大多数钢厂也被勒令减产。彭博社引用一份泄露的政府文件说，江苏的一些城市路灯和霓虹灯被要求在夜间关闭以节省电力，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亦被要求减少营业时间，并尽量减少空调和电梯的使用。拜登总统提名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礼拜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预计华为将继续保留在贸易的黑名单上，除非情况发生改变。拜登提名前五国大楼官员艾斯特维兹担任商务部的副部长，负责美国出口管制。艾斯特维兹承诺，如果他被参议院确认的话，将审查从华为分析出来的手机制造商荣耀终端有限公司，来确认华为是否利用分拆品牌来规避或最小化黑名单带来的影响。华为在2019年被川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供应商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之后才可向其销售产品。华为去年11月表示，由于其手机业务持续缺乏所需的技术元素，决定出售旗下的荣耀公司资产。美国总统拜登在21号礼拜二联合国大会会场外会见澳洲总理莫里森，盛赞两国日益紧密的联盟关系。这是美澳宣布核动力前舰计划引发与法国的外交抵触以来，两位领袖首度会面。拜登在会谈前话给奥里森知，美国没有比澳洲更紧密更可靠的联邦。拜登表示，两国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维护自由开放印太指的是美国为遏制中共崛起所领导的一项行动。拜登说，他和莫里森将在24号白宫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再度会面，这个将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亲自与会的首次高峰会议。三藩市市长布吕德办公室礼拜二表示，三藩市国际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完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包括在机场租用商铺的店家和承包商。他们将被要求定期报告员工的疫苗接种状况，直到所有的人确认完全接种疫苗。该命令立即生效，如果现场人员有医疗或宗教豁免，他们必须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测试。三藩市国际机场亦将会是美国首个强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机场。美国之音报道，在9月21号，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公布年度网络自由排名报告，中国连续第七年被列为70几个国家中网络自由状况最差的国家，台湾首次参评跻身网络自由度最高国家的前五名。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网上异议的声音、独立报道和日常通讯判处严厉的监禁，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互联网自由侵犯者。当局对网上持不同政见者判处严厉的监禁。今年网络自由评比排名最高的是冰岛， 爱沙尼亚、加拿大和哥斯达尼加。美国的得分连续第五年下降，报告说虚假、误导以及被操纵的信息继续在网上泛滥，甚至影响到公众对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接受度。